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香港集会游行制止中共暴力，法办迫害凶手。在北京奥运期间及前后，香港接连发生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和平抗议时遭到骚扰及攻击事件，两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中联办人员打伤，其中一人反遭中联办诬告。在同一段时间，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港府无理拒绝入境。针对中共当局蓄意制造攻击及诬陷事件，以及港府屈从中共加剧打压法轮功的情况，2008年9月20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制止中共暴力，法办迫害凶手集会大游行，抗议中共当局在香港炮制针对法轮功的暴力袭击与污蔑构陷，并呼吁社会各界伸张正义良知，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将迫害元凶及幕后操纵者绳之以法。
加拿大总理和多伦多神韵中秋晚会，2008年9月24日至28日，第二届神韵中秋晚会即将在加拿大多伦多会展中心的约翰·百塞特剧院上演。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向晚会主办方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发来祝贺信，表达他最热诚的祝福，并对主办方在社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分享、为家国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扬。自2006年哈伯当选加国总理以来，已连续三年为神韵晚会发出贺信。从2006年12月至2008年5月，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全球四大洲共上演300多场，80多万观众现场目睹了神韵的风采。
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国务卿，呼吁营救法轮功学员。美资深国会议员邓肯·亨特于2008年9月17日致信国务卿康多丽莎·赖斯，呼吁营救正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马金花。信中写道，马金花是我所属选区选民王马琼的母亲，她于2008年9月4日在中国安徽合肥的家中被中国政府拘押，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关押与她修炼法轮功有关。作为一个对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的积极支持者，我对扣押马金花的做法表示愤怒。中国政府这种持续不断的暴行必须被制止。如果国务院能协助马金花获得自由，我会深表感谢。
瑞典艺术家为神韵义演，赞赏纯善纯美艺术。2008年9月20日下午6点，瑞典著名艺术家山姆·帕里斯率领他的合唱团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古老木质大教堂为神韵艺术团举行义演。山姆·帕里斯今年4月观赏了神韵艺术团来瑞典的演出后说，神韵好像是带我神游了天国世界，感觉就像在沙漠里喝了一杯滋润的清水，听着中文的歌曲，融入中国古典舞的韵姿，被大唐古丽的雄壮震撼，那是生命在另外空间的体验，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天的义演非常成功，山姆·帕里斯要将义演的收入捐献给神韵艺术团，以表达他对神韵的支持和感谢。他希望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有幸欣赏到神韵那纯善纯美的真正中国传统文化。他说，这是送给整个世界的最为珍贵的礼物。
应勋爵，欧盟应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中共压力的屈服。欧洲卫星公司关闭新唐人向亚洲的播出信号已经三个多月，在欧卫公司继续以技术原因拒绝恢复新唐人信号的同时，欧洲政要不断发声，呼吁采取更多的行动捍卫新唐人的权利，以保障中国人民的新闻和信息自由。近期，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副主席、英国女勋爵莎拉·拉德福德女士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让他吃惊的不是中共的行为，而是欧洲公司在自己的家乡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却对独裁政府卑躬屈膝。欧洲卫星公司不应该与中共串通合谋。早在2008年7月17日，作为自由民主党司法和人权发言人的拉德福德女勋爵就明确表示， 欧卫的行为破坏了在中国的自由讯息流通，再一次表现出了中共政权从其选择传播的消息里强硬排除不同意见的这种做法。欧卫公司应该恢复新唐人的播出，恢复对其客户以及我们这些反对在中国持续强力压制自由之声的人们的信誉。
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弘法讲真相。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2008年9月20日再度受邀参加全澳一年一度的鲜花大游行，并获得游行队伍第三名的荣誉。同一天，法轮功学员也在澳洲悉尼欧本市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中设真相摊位，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九年多来对遵循真善人的修炼者的迫害。2008年9月17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社团博览会上设立摊位，向学生们介绍法轮功，展示功法，并交叠纸莲花。印尼巴厘岛基安亚的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2008年8月9日至31日的基安亚民族艺术展览盛会，展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以及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照片，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参加了演出。台湾世新大学于2008年8月9日至19日举办社团迎新，法轮大法社团也参加了迎新活动，并展示功法，受到新生的欢迎。台湾高雄县县民学院于近日首次开办法轮功学习班，在鹿竹高级中学举办为期16周的学习班，有法轮功学员免费教功，并获得乡亲的热烈响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严小平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误判三年。原四川省德阳二重厂程序员严小平于2007年11月14日被成都市公安局、公安局、金牛分局、营门口派出所警察绑架。2008年9月8日，严小平被金牛区法院误判三年。严小平妻子和母亲也修炼法轮大法，而且妻子杨红英从南木寺女子劳教所出来后又被反复迫害至精神失常，至今尚未完全康复。
45岁董连泰被长林寺劳教所迫害致死。2008年9月11日，哈尔滨长林寺劳教所四五个警察急匆匆将被摧残的生命垂危的董连泰送双城市丹城镇回家，至八天时间，年仅45岁的董连泰于9月19日晚在腹腔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含冤去世。董连泰回家后腹腔内烧灼，整个五脏六腑及背部剧烈疼痛，咳嗽出的不是痰，而是类似腐烂的柿子状物，气味难闻。从董连泰反映的症状判断，董连泰有可能被劳教所灌入或注射有毒细菌定时发作而迫害致死。而且双城市法轮功学员柳全国、岳宝学、童文成等被长林寺劳教所迫害致死前的症状和董连泰很相似。
刘淑华被山东女子劳教所摧残精神失常。刘淑华家住高密市大牟家镇遮望村，2007年10月17日被周格庄派出所警察抄家并绑架，关押在高密市看守所。2008年1月转到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二大队，警察长期用罚站、暴打、不让睡觉来折磨她，还不让她吃饱饭。警察还利用社会上吸毒被劳教的人员，将刘淑华摧残的精神失常，身体不停地抖动、抽泣，每天在不停地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经常不吃不喝不睡觉，在这种情况下，还仍被用夹手指、搓阴道、打骂等迫害他。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亚太区分赛，2008年9月20、21日在台湾国立高雄餐旅学院隆重登场，19日下午20在高雄市国宾大饭店举行揭幕记者会，主流媒体热烈参与。
2008年7月19日，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崔俊芳和母亲郭秀菊、女儿在甲旅被公安绑架。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